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谢，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跟上周的这个澳大利亚国外交白皮书有关系啊。
嗯嗯。
那么外交政策的白皮书呢，是时隔了将近14年，然后再推出来的。那么对于整个目前澳大利亚的外部环境进行了一个整体上
的一个
评价哈。
嗯。
当然，这里面其实最主要的呢是分析了两点，一个是对美关系，一个是对华关系。
嗯。
因为坦白讲，我们这个澳大利亚呢，其实也不算小国，也不算弱国，但是我们确实是挤在这两头大象之间，
尴尬。
对，求生存是非常困难的。那么这个外交政策的白皮书呢，就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环境跟大家进行了一个分析。那么在对美方面，白皮书建议澳大利亚应该深化与美国的关系，确保美国在未来继续的保持领导地位。
嗯，那与此同时，这个白皮书对于南中国海的忧虑也受到了中国外交部的指责哈。
嗯，
甚至我们看到中国环球时报还发表社评批评澳大利亚端起碗吃瘦，放下了筷子骂娘。
嗯，那就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前一段时间，这个无论是经济危机的期间啊，金融海啸期间，澳大利亚的经济持续保持增长，那么跟中国的经济增长持续的稳定是有很大这么关系的。
嗯。
所以呢，他认为这个经济关系对于我们澳大利亚的贡献，其实并没有让我们觉得可能跟中国的关系要走得更近哈。
嗯。
因为这个白皮书当中说到了一个重点，就是澳大利亚和中国有着不同的利益价值观和政治法律制度。当然了，这个白皮书虽然提出这些不同，当然也是敦促澳洲继续与中国建立更深层次的关系。但这里面有两个重点哈，要跟大家画出来。一个是，就是这个印度太平洋地区是正式的成为了我们这个官方的外交部的一个用语。
是，这新的是印太地区。
印太地区，那么这提到了可能跟我们这个价值观或者是制度比较类似的美国、日本还有印度进行四国安全对话。
嗯。
当然这个被中国看来呢，是对他们的进行一个围堵哈，确实是这样的。
嗯。
那么目前的这种局势下呢，澳大利亚怎么能够坚守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那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特别是表达您的这个看法，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 13007993，然后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当然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很多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这个学者记者啊，对这个事件呢进行了一个评论。
嗯，
那么首先呢，我们这个线上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等在线上，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尽早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然后来参与节目的讨论，以免到后来的话可能时间不够哈。
哎，太仓促了发言。嗯。
是的，那与此同时呢，这又牵扯到我们这个澳中关系的问题，我们希望大家能就事论事来进行一个理性的探讨，表达您的个人观点，那么不要对人进行人身攻击哈。
嗯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把时间交给等在线上的听众朋友，看看他们有什么要跟大家来分享。赵先生您早。
嘿，你好，你好，你们各位好，你们好，我们继续沙发，继续沙发。这个澳大利亚是这个我们澳大利亚的国际这个利益，或者我们澳大利亚的利益，其实我们澳大利亚就像你前面讲的，最大两个这个相关国就是一个中国，一个美国。欧盟呢是少一点的，因为在欧洲有我们的宗主国英国，但是呢，从这个军事、价值、文化这些方面呢，我们给上述三大战略伙伴，比如说欧洲，这个美国，我们应该没有什么大的冲突。唯一一个大的冲突呢，就是和中国。那么在中国这上面呢，我们非常滑稽。我们既是和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但我们又肯定的不是中国的这个安全伙伴，也就是我们军事安全跟中国肯定是对立的。这个呢，在很多报道都已经发生了。那么在这个白皮书当中，就像你们前面讲的，我们有澳大利亚的价值和澳大利亚的利益。那么所有的利益，最后我们如果说我们把澳大利亚定义在一个经济动物上，定义在墨尔本公园的一个猴子的一个程度上，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跟什么人都可以做贸易。但问题的关键在澳大利亚，这个假设是几乎不能成立了，经过这么多年不能成立的。那么后面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搞清楚，我们为什么和中国，为什么和美国、印度或者欧盟，我们不会产生这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有相关的价值观理念，在这个价值观理念之下，我们有相关的法律、法治、社会，这个是最最关键的。从事贸易就一定要有一个公平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呢， 所有的东西最后不管你是嘴巴说怎么怎么都没有用，他是要用一套严格我们相近的相互可以沟通的法治社会和法律系统作为保障。正因我们澳大利亚的法治和法律系统跟中国这个系统没有办法所匹配，中国的系统跟什么国家都匹配不了，只有跟津巴布韦啊什么北朝鲜他们可以匹配，所以他们应该建立一个经济合作。但是他们呢像一个寄生物一样的寄生在我们这些身体上，那我们就必须要引起注意。那么在说这个中国这个为什么对我们澳大利亚的贸易经济军事有很大威胁，这个我今天就不用叙述了，大家自己去找证据，有很多证据，不要找别的，就找我们澳大利亚的商人，我们澳大利亚的居民在中国从商从事商业活动所受到的不公正的，我说的是法律待遇。那么这个我们就已经找到很多东西。那么最后一点，是不是我们澳大利亚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不跟中国做生意，也不跟中国打交道了呢？是不是就跟中国这个要
现在可能很难不做生意，而且我们还是第一大贸易伙伴，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这个显然也是不可能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首先认清了我们跟中国的一定要打交道，第二我们认清了中国现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这是一个没有基本法治社会的这么一个政府。那么在这种前提之下，我们不可能不打交道，那怎么办？所以有一个平衡的方法，就是我们必须要有美国、日本、南韩、印度，包括我们澳大利亚的南太平洋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兄弟，我们在一个法治可以相互沟通的情况之下，我们进行商业平衡，只能是从商业平衡、军事平衡。我认为美国已经做得非常够了，在这个地方呢，它是我们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定海神针。这个问题不是最大，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贸易的定海神针在什么地方？
好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通过 TPP 或者通过印太这个经济贸易合作，同时希望呢拉入这个台湾进入我们这个法治的这个贸易系统呢，进行公平的，很简单，公平的贸易，只有这样子呢，才可以制约和平衡和中国的贸易关系。这是我个人观点。
好的，非常感谢赵先生。那么显然，赵先生对于现在没有什么 TPP 了，是 CPTPP 啊，这样的一个架构呢，可能持非常乐观的那么一个态度。但是这里面可能也是困难重重啊，因为前段时间可能加拿大对于这个 CPTPP 也是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可能中途还出了一些小的摩擦和一些给大家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啊，未来走势。
对，张先生说需要找到一个贸易和经济上的定海神针。
但是其实就比较难的就是说，这些 CPTPP 的所有的这些国家其实和中国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哈，这也是存在这么一个现实。
是。
那么究竟对于中国的这个关系其实有什么样的评论可以看到呢？我们看到澳大利亚人报驻京记者罗文凯就认为，白皮书没有提到澳大利亚最近关注的中国对澳事务急剧增长的影响力和激烈辩论，我们前段时间大篇幅的报道过这个，也没有提到随着中共加强其对国家的掌控而可能引起的人权和言论自由问题的担心，也没有提到是否加入由习近平倡导的中国最具国际影响的一带一路的合作。那么总的来说呢，白皮书表现出来的是澳大利亚的外交努力，它表明了政府了解与中国的关系面临挑战和积极的机遇，没有让白皮书本身成为影响澳中关系的一个话题。那么刚刚跟赵先生说的是一样，就是比较还是明白这个挑战和机遇同时存在的哈。
是。
好，接下来我们立即把时间交给其他等在线上的听众朋友。孟先生您早。
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的这个观点呢是这样，我觉得澳大利亚的这个外交白皮书是澳大利亚外交出现了重大战略偏差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么澳大利亚的现在的具体的情况就是军事安全靠美国，经济发展靠中国，就面临着这么一个局面。如果你把这个事情这个外交白皮书的这个抬出来呢，你可以看到历史上是这样，那么历史上在历次大选上外交政策都不是澳大利亚这个选民谈论的话题，这个话题
内政还是最主要的。
对，这个话题现在端出来了，我觉得有很大的这个外长的这个个人的色彩在这里头。我仔细的观
您怎么觉得是个人色彩？
尤其是外长的个人色彩。
对，这是我看到的。为什么？因为参谋总理在这个党内需要他的一些支持，在外交上的这话语权基本上。总理是不插手的，都是由这个外长来去进行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中国在未来的这个可以看得到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会继续的强大，继续的崛起，在亚太的话语权会继续的壮大，这一点没有什么好疑问的。那么就澳大利亚来说呢，中国有很多的投资，有很多的经贸跟这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是最大的贸易伙伴。随着两国经济来往的这个密切程度的加强和依赖性的加强，中国的影响力毫无疑问的会继续放大，继续扩大，这是没有什么好争论的。那么前些日子有人这说什么留学生间谍呀，什么抹黑这个咱们这个侨领黄香墨的这些问题等等，这一切都是一个冷战思维的残孽在这发挥作用。
那您觉得未来澳大利亚会怎么办呢？在目前这种局势下？
好，在目前的这种局势下，我觉得啊，你必须要面对中国继续在这个亚太地区崛起，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扩大的这个局面，你必须要意识到这么一个局面。你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都必须到加入到这个你的经济发展线，纳入到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之中去。
嗯，好。
最后一点我不多说，最后一点，我们澳洲的华人是真心的希望中澳两国的经济关系、外交关系能够有一个融洽的发展，能够有一个和谐。
嗯，
那么澳大利亚它不是南海事务的当事国，你看现在南海事务跟所有的这些当事国，越南也好，是菲律宾也好，这些附近的国家都在缓和，都在用谈判的方式来继续这个进程。所以我觉得澳大利亚最后的还是那句开头的结论，就是澳大利亚的外交战略发生了重大的偏差，这个恶果是很严重的。谢谢。
嗯，好的，非常感谢孟先生啊。孟先生他这个所有分析当中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就是这个个人色彩比较浓，关系到咱们这个外长毕晓普。
嗯，
那其实孟先生的一个观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就是其实外交是内政的延伸。
嗯，是。
那么究竟我们内部发生什么样的问题，是不是有党内的一些斗争，一些我们的政治上的一些矛盾啊，体现在外交政策上的一些改变，比如说，那么他提到了，就是我们这个澳大利亚最新的这白皮书呢，其实是跟之前工党政府的这个外交白皮书，当时叫亚洲世纪，有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区别的哈，因为这个外交世纪的时候呢，基本上是把中国崛起视为了一种完全积极的这个环境，那么我们这澳大利亚智库罗伊研究所的执行主任。迈克尔·弗里高夫，对，他就说了这个东西是这么一个反应。那这份白皮书呢，他认为是相当于表示谁也不想活在中国的阴影下，北京方面应该遵守基于规则的体系，那也是在说服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坚守多边主义、自由贸易以及积极参与地区事务的一种努力啊。
嗯，
那么政策是转向了。好，接下来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线上，我们马上把时间交给他们，希望大家能够简明扼要的表达您个人的观点。李先生您早。
哎，你早啊，
请
坐啊。
嗯，
谢谢，你们好。
哎，你早。
我是想这样一个观点来谈论这个问题。我作为一个澳洲的华人社区，我们现在面临很多的压力。至于战争与和平，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远见或者力量力去扭转啊。而且这个两个话题永远是人类历史上的主要的走向。
嗯。
那么我们现在面对中国这样的崛起，我们华人受到的压力是越来越大。这些压力来自于澳洲的主流啊，甚至于警察或者是 ASIO 这样都把眼光盯在我们华人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认为首先我们要用中国的经济的强大啊，中国的这种软实力啊，或者经济的实力，对澳洲矿产啊 goods service 啊，还有那个教育啊、出口啊、旅游，对澳洲经济的贡献，来这样一个主流啊，然后为我们啊，能够引导一个和平的方向，希望澳洲人能够认为啊，在和平的走向，中国是在历史上唯一可能不走向战争的啊崛起的这样一个事实。那么第二点，我认为我们应该就是说，华人就是应该切实认识，我们华人应该怎么办？怎么样为澳洲和平做出贡献？比如说，提出意见，如果我们四五十岁的人没有工作了，我们是不是在澳洲继续 救济金啊，可以肯定澳洲的经济会越来越差。那今后比如说 AI 啊这种科学发展，工作会越来越少，面对就业的压力怎么办？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想出一条好的方法。
您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我认为首先比如说你有房子，你就应该把它出租，然后回中国去，把这些钱汇到中国去。那么华人社会做出这样一点，我们今后要讨论怎样才能使这个钱能够汇到使你在中国发展，这样要局部的减少华人人口。
好的，
那么还有一点，
李先生，请您简明扼要表达您最后的观点，因为我们要把时间留给后面听众朋友。
一点我要感谢你们媒体，我们不能回避这个事实，而且我们要告诉中国的移民，当你出来移民的时候，澳洲现在工作也很难找，钱也赚不到，你出来将面对另外一种外交这种白皮书，这种中国强大这种利益啊，这种就是这种空谈，实际上对华人社会什么价值观，谈这种价值观就是一种对华人不利的事情。
好的，非常感谢李先生。非常感谢李先生。
我们要告诉他们，你出来要谨慎。
好，感谢李先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因为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线上，那么我们也把时间马上交给其他听众朋友。陈先生您早。
早，两位主持人早，大家早。这样，简要的看了一下这个白皮书啊，14年来第一版，还有主导今后10年的那个外交政策啊。这样，这个白皮书稍微看一看呢，就是这个我个人认为是充满了矛盾和充满了不自信。充满了矛盾是什么呢？就在美国要澳洲要支持美国继续领导国际社会的主要领导角色，然后呢，深化和美国的关系，来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那么，澳洲是作为第二流的，就是 supporter， 但不是那个 leader， 对吧？这个是要搞清楚。还有呢，出于价值观，首先强调与中国的关系要加强深澳或者澳中关系，然后呢，存在着利益和价值观和政治法律制度不同，啊，所谓价值观嘛，就是意识形态嘛。对不对？这个东西，所以这篇东西呢，不自信跟有点矛盾。
但它是不是反映出来了现实呢？您觉得？
现实当然是现实。澳洲作为一个，太平洋南太平洋的大国，它在区域性里面是没有什么冲突和争议的，就是非常非常就是不值得提的这种有一些，但是呢，它老要参与和美国、印太啊这种东西呢。你不说大家都知道，因为作为一个有，我相信澳洲的政治家、中国的政治家、美国、印度和日本政治家都看得出这个问题。这个印太合作，这个几个国家的是什么战略这个目的，大家都清楚的。所以澳洲不要在这里就是说，又要做好了，做表面上做好多文章，下面又要都是阻击中国了，就是说。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谈到什么法治，这个都是我认为是不是战略层面的问题，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问题。法治不公也有不公，也有公平也有不公平，是吧？那么现在澳洲是最大的利益是什么？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应该讨论，而不是他这指责了骂爹骂娘没意思。
您认为最大的利益是什么？
澳洲最大的利益放弃意识形态，我不要你放弃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但是你意识形态，中国已经放弃了意识形态了。如果按照30年前改革开放以前的意识形态，中国是什么社会？所以双方都要让一步，双方都要退一步。然后呢，作为政治人物来说，要在双方共同的利益的基础上，找出一条大家能够兼容的方式来，这个才是有效的政治家。
好的，
否则的话就是贸易就是有种对抗，政治这一块引起就是对抗。
好的，非常感谢陈先生。那么陈先生呢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啊，就是要放弃这个
意识
形态的争论，那么集中在一些切实的问题上。那么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线上，立即把时间交给他们。石先生您早。
啊，您早，两位主持人早啊。
您请讲。
啊，怎么说呢？就是说啊，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也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即便是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也同样也就有价值观和利益之间的冲突，只不过冲突的领域、范围等等有一定区别。所以澳大利亚和中国其实就像这位陈先生所说的，抛弃所有的意识形态的战争。其实意识形态上大家都在说意识形态有问题有冲突，但是谁又能真正一条一条说出来到底冲突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大家都崇尚自由，大家都崇尚法治，对不对？ 澳大利亚有澳大利亚的法治体系，中国有中国的法治体系，你不能用澳大利亚的法治、西方法治体系撒口就犯法去套在中国人身上，当然也不可以，你也不可能用中国人的法律体系说，在只要以前还有婚姻存在和另外一个男人或女人在一起，就是违法的重婚罪，到澳大利亚同样也不适合，对吧？所以说大家都是法治的国家，大家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所谓的意识形态只是大家打嘴皮仗的时候难时不时的拿出来，特别是有我们有些听众，特别是第一位赵先生这样旗帜鲜明的，只要对中国不利的通通支持，只要对中国有利的通通打倒。
那您觉得未来澳大利亚的利益能够在中美的这种可能的实力的此消彼长之间保证出来吗？
澳大利亚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很可惜的是澳大利亚政客啊，怎么啊？首先说，我说澳大利亚完全可以做到这。澳大利亚虽然从地域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但是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科技、我们的特别是军事，我们都不是在社会的领先地位上。即便澳大利亚在这个亚太地区，但是啊，在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是没有什么领导地位。也就是这位陈先生所说的，和前面几位先生所说的，澳大利亚的军事依靠美国，经济依靠中国。那么中国作为澳大利亚，既然这样一种情况，我们何必去挑出头呢？我们干嘛一天到晚要冲到前面去发表一些和我们完全不相干的言论？这一点非常愚蠢。还有，我觉得，我们这位外长，这个女的是非常愚蠢。啊，自由党被称为保守党，也就是她始终保留的一种西方至上的概念。我觉得这中间多多少少吧，有一点种族的意向在里面。
好，非常感谢石先生。
澳大利亚靠近西方的国家，在近400年以来，东方一直被西方压着，现在突然一个东方国家崛起了，对不对？在慢慢在世界上占有更多的领导地位，西方人觉得不舒服。就像我们西方人看到边上有一个华人越来越有钱，他很不舒服。其实我跟你说啊，两位主持人，其实说到底就是这个思想在作怪。
好，
对对，
感谢史先生。
所以澳大利亚
感谢您，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们把时间交给别人哈。那么刚才史先生也提到了一个观点，就是可能跟这个种族主义也挂上钩。那么有各种各样的分析都有。那么后面的听众朋友呢，希望大家简明扼要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时间有限。王先生您早，您久等。
你好，
您请讲。
我想说一下，四国联手呢。
请您把您的收听设备关闭，这样的话我们有延时，然后您能简明扼要的表达您的观点。那么可能稍后再来接听王先生的这个电话啊。
喂，
您请讲。
我想说一下，四国联手呢，其实就是一个叫同床异梦，大家有大家的想法。第二点，现在呢，澳洲呢是低估了中国，高估了美国，其实就是肯培拉有一些人。妄图就是让美国来挑事，但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美国现在都没有对亚太有一个明确的政策出来，这是基廷说的，我们老总理。那么现在美国人是不是能在亚太主导帮助澳洲对付中国呢？是不可能的。
好的，感谢王先生，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可能要把时间交给别人。那么我也能够理解您对于目前这个白皮书的一些看法。那么后面的听众朋友呢，请让您用一分钟的时间表达您的看法。Frank， 您早。
您早。我想说几点啊，就是第一个，澳洲不是它的经济从来不是依靠什么中国的。早在中国崛起之前，澳洲就已经是先进的富国了。所以现在很多那些中国的所谓的被所谓的崛起冲昏头脑的人老是说什么澳洲的经济是依靠中国，其实这是颠倒因果的。中国的经济崛起很大一部分是靠澳洲的丰富的矿场支援它的。
还有其他的论点。
另外一个所谓的南海航道跟澳洲没关系，这就是完全缺乏经济常识。南海的航道是事关不但跟中国的经济海货运是通过那条，包括韩国跟日本，这也是澳洲的两大贸易伙伴，都是通过这个航道的。这不但是澳洲，全球的海运的过半的量是通过这个航道的，所以它这南海绝对不是只是属于中国和什么东南亚国家的事情，它是事关全球的问题。
好的，您还有什么其他的观点要分享吗？
另外一个就是前面说一个听众说什么要放弃什么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这个词就是马列主义的那种，完全是应该换成说理念更准确。
好的，
就是这其实是就是马列共产主义破产之后，这些人企图用这个要大家都放弃理念来否定这个民主的理念。
嗯，好的，
这就我想说的。
好的，
谢谢，
非常感谢 Frank。那么后面还有听众朋友，马上接听他们电话。许先生您早。
哎，主持人好，
您有三十秒。
我想说的、我想表达的观点就是，爱哭的孩子有糖吃。中澳大利亚他不闹点事，他就不会获得更大的订单，他
的
矿产就出口不出。如果你说要制裁中国的话，你首先不把矿产卖给中国，我看这就是一种制裁。
嗯，
最后这个制裁是怎么个结果，大家去想吧。
嗯，好的，非常感谢许先生。那么最后一位听众朋友，那么您有三十秒的时间 ，Mark。
哎，你好。
嗯。您请讲。
我想说的就是，我希望以后 SBS 是一个我们全国的一个电台。我希望他们观众在说的时候，尽量有一些数据能够支持，不要说流氓国家什么的。可以看一下我们中国近代啊，这近几年出来旅游的人口每年是近1次的，但是有多少人留在国外呢？